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叫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是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月份，大陆96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黑龙江82岁张秀丽被非法抄家，女儿遭绑架；辽宁朱瑞敏被扣发养老金，生存权被剥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份获知，大陆至少有96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当中，有大学教师、高级讲师、局长、高级工程师、律师等社会精英人士。他们分别居住在中国大陆的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1个城市。被非法判刑人数最多的地区是河南31人、黑龙江10人、河北、山西各6人、安徽、吉林各5人。被非法判刑人数最多的城市是南阳市26人、哈尔滨市7人、太原市5人。5月份共有13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70岁以上7人、80岁以上2人。河南省新乡市81岁的郑家金被重判9年，罚款1万元。山西省太原市79岁的龚国清被非法判刑8年6个月。根据报道数据统计，中共人员5月份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69万1900元。 河南省南阳市法庭对26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勒索罚金499000元。其中，南阳市法轮功学员赵培元被非法判刑13年，罚款50000元；王伟被非法判刑9年，罚款40000元；孙同仁被非法判刑7年，罚款40000元。据明慧网2021年5月9号报道，今年63岁的王梅红女士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地质勘察所高级工程师。2004年3月，王梅红被牡丹江市爱民区中级法院非法判刑11年。2014年10月25号，王梅红11年冤狱期满，走出黑龙江省女子监狱。2020年11月23号，王梅红又被哈尔滨市南岗区公安分局哈西派出所警察绑架诬告。近日得知，王梅红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枉判4年。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82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秀丽女士及59岁的女儿吴艳萍近期遭佳木斯市前进公安分局奋斗派出所非法抄家绑架。张秀丽和吴艳萍都是佳木斯市电业局退休职工。1996年，母女俩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张秀丽老人曾患有多种疾病，严重的鼻炎、气管炎，憋得她喘不上气来，夜不能寐。肾结石犯病时疼痛难忍。她还患有心脏病、低血压、胆囊炎、泪囊炎、血稠、严重的关节炎等。修炼法轮功后，张秀丽全身的疾病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他亲身验证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张秀丽的女儿吴艳萍自幼患小儿麻痹症跛足，是个残疾人。修炼法轮功后，她的身心得到净化。2000年，吴艳萍在天安门广场举起了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遭绑架，被非法劳教1年。在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迫害中，张秀丽和吴艳萍母女共被绑架8次，非法劳教3次，非法抄家9次，家无宁日。2020年12月11号，佳木斯市前进公安分局奋斗派出所警察和小区人员共10来个强行闯进张秀丽家，非法抄家。吴艳萍被绑架到佳木斯市看守所，因其血压超高，看守所拒收，被释放回家。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营口市退休教师朱瑞民因信仰法轮大法，修心向善，2014年10月被当局绑架，冤判4年。现在7年过去了，他的养老金一直被文教局、社保局违法扣押，生存权被剥夺。现年79岁的朱瑞民是营口市西市区清华小学退休教师，他年轻时体弱多病，患有心脏二尖瓣狭窄，做过心脏大手术，从胸部到腹部的手术刀口长1尺左右。他还患有肾病、骨质疏松、偏头痛等20多种疾病，经中西医及气功师医治都无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朱瑞敏修炼了法轮功。修炼不长时间，他全身的病都好了。从此，朱瑞敏遵循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心性提高，道德升华。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朱瑞敏始终相信真善忍没有错，法轮功没有错，仍然坚持修炼法轮功。2014年10月，朱瑞敏被绑架。2015年6月，营口市西市区法院将朱瑞敏枉判4年。2016年1月，朱瑞敏被劫持到沈阳大北监狱。2020年1月，朱瑞敏冤狱期满，而他每月4000多元的养老金从2014年至今一直被非法扣发。朱瑞敏多次去文教局要自己被扣发的养老金，接待他的工作人员称，领导说你被双开了，没有工资了。朱瑞敏的母亲现年101岁，一直靠朱瑞敏抚养。她的丈夫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的流离失所，养老金也被扣发，老两口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一家人的生活陷入绝境。公民的养老保险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养老金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宪法中规定，公民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必须足额按时发放， 任何组织部门不得扣押。营口市西市区文教局及社保局扣发朱瑞敏的养老金是违法行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加州州议员嘉奖世界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13号是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纪念日。随着法轮大法红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一天成为全世界普天同庆的日子。在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南加州大洛杉矶地区共有28位加州国会议员、州议员及县市府官员等民选官员发褒奖和贺信祝贺。加州州议会第61选区议员何塞·莫迪纳为今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发来嘉奖状。他在嘉奖状中说，我很荣幸地代表加州州议会颁发嘉奖状，表彰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你们对精神和整体健康的投入令人称道，我为这个年度的庆祝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853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政法官员说，我们上共产党的当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8日。这是今年3月份时候的事。一家店的老板，我们就称呼他为老王好了。老王曾在文革中是红卫兵，还是个造反派的头头。官职曾一度升至县革委会主任。那时候他带着人到处造反搞武斗，一度风光无限。没想到文革一结束，他就被判重刑，成了中共的替罪羊，而被抓进了监狱。当老王度过多年不堪回首的牢狱生活后，他算彻底明白了共产党政治的无情和肮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卸磨杀驴是常事。老王从此决定洗心革面，再不碰政治了。于是他与人合伙开了一家超市，准备以此度过余生。今年3月中旬，一个级别较高的政法系统官员到老王的店里闲聊几句后，得知老王过去的政坛经历，仿佛遇到了知音，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这位政法高官悄悄对老王说，我们上了共产党的当了。共产党真是太坏了。老王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开始讲事情的由来。这个政法高官说，经过去年试点之后，2月27日已经正式启动全国政法系统教育整顿工作，说要清除政法队伍中的害群之马，紧接着又开通了12337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还公布了举报电话，举报的门槛和难度大大降低，普通老百姓通过手机、计算机，动动手指头就可以举报公检法司等政法系统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既可以实名举报，也可以匿名举报。不但可以举报现在发生的违法违纪行为，还可以举报多年前的违法违纪行为，要倒查。现在我们这些人一个个都很紧张，可以说是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他低声讲，要说我们政法部门的人，有几个敢站出来说完全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呢？可谁知道我们干的那些事 都是共产党培养、纵容甚至是逼出来的呢？我们当初那么为共产党卖力，现在却成了共产党要清除的害群之马，你说讽刺不讽刺？他深有感慨地说，想当初共产党利用我们整法轮功时，为了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无论对法轮功采取什么手段，无论对法轮功造成什么伤害，都不会受到追究处罚。我们也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在对待迫害法轮功之外的工作时也是如此。他还列举了最高检网站公布的政法人员的12项专属罪名，他说这简直就像文革一样，当权者为了达到其个人目的，不断地发动各种整人运动，挑动一部分人整另外一部分人，被利用来整人的那部分在被利用完之后随时又被另一部分人整。这个政法官员还告诉老王，他以前受中共对法轮功造谣宣传的蒙蔽，曾经多次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去年武汉疫情封城期间，他被调到武汉维稳，他亲眼目睹了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权力和稳定，置老百姓的生死于不顾，一味隐瞒疫情真相，打压披露真相的正义人士，种种倒行逆施导致疫情迅速蔓延。疫情爆发后，中共不但不反思和道歉，反而宣传什么大国抗疫，利用疫情继续欺骗老百姓，为自己脸上贴金。在副总理孙春兰视察武汉开元公馆小区时，小区民众大声喊，假的，都是假的。当时这个政法高官也在场，这给他很大的震撼。相反，他在武汉期间却看到一些染疫民众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就痊愈了。尤其是有一个村子感染病毒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却得不到任何医疗救助，在无望之下，村干部带领村民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这个村凡是念诵了九字真言的人都好了。在鲜明的对比之下，他明白了中共邪党在害人，法轮大法在救人。他终于如梦初醒，和家人纷纷做了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老王感慨地说，中共历来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中共历次运动都是这样，最典型的就是文革。曾经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文革刚结束就在恐惧中畏罪自杀。另外有700多名文革中积极整人的警察和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老王说他自己就是明证，还好总算从监狱中活着出来了，还能够告诉别人别再上共产党的当了。是啊，本来整顿一下政法系统，纠正一下政法系统中的乱象，也可以说是好事，但中共搞的教育整顿政法队伍并不像我们老百姓想的那样，其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普通老百姓着想，也不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共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和权力稳固，继续维持其邪恶统治。中共党魁在讲话中公开宣称，整顿政法系统的目的就是要政法机关达到所谓的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所谓的教育就是用篡改后颠倒黑白的党史进行洗脑，迷惑广大政法人员继续为中共卖命。中共从来没有把法律当回事，法律从来都是中共用来整治老百姓的工具。中共邪党几十年来一直在干着各种坏事、恶事，尤其是在迫害法轮功以来的22年中，纵容指使各级政法机关肆意践踏法律、破坏法治，公开叫嚣对法轮功不讲法律，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全国的各级政法机关用尽一切邪恶残暴的手段对付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拘留、劳教、判刑，大量法轮功学员在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洗脑班等黑窝被用各种手段残酷折磨，多人被打伤、打残、打死、逼疯、强奸，甚至被惨无人道的活摘器官。多少政法人员在江泽民和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制造的千古奇冤中 沦为了罪恶的帮凶，泯灭了人性。目前中国法治的倒退，道德的沦丧，完全是中共一手造成的。政法人员的目无法纪以及种种违法乱纪行为，完全是中共一手培养出来的。政法系统的溃烂混乱，也完全是中共纵容造成的。中共现在却反过来鼓吹要在政法系统搞什么刮骨疗毒，清除什么害群之马，这就是老百姓俗话说的，放鬼的是他，捉鬼的也是他。其实中共才是毒，中共才是害群之马，中共是中国一切乱象的根源和罪恶的冤首。中共邪党一直在干着各种残害老百姓的罪恶。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2年中，受到迫害的可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其实那些参与迫害的政法系统人员也是在被迫害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善恶有报是天理，这是亘古不变的。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如果不悔改，肯定是要遭到各种各样的恶报的，无论官职大小，只是迟早的事。明慧网报道的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实例达数万起，报应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被查办判刑，有的是恶病缠身，有的暴病而亡，有的遭遇车祸不可胜数，有的不但自己遭报，还要累及家人子女后代。典型的有周永康、薄熙来、罗京、李东生等。即使能侥幸逃脱人间惩处，但是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人干的什么事都逃不过上天的明察秋毫。明慧网曾经报道，有个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法官在死后又活了过来，告诉来追悼他的同事，他因为迫害法轮功马上要到地狱受刑偿还。他告诫同事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了，否则也要到地狱受苦偿还迫害法轮功造下的罪恶。说完他就死了。明慧网今年2月8日登载了一件真人真事，重庆市垫江县桂溪镇的法轮功学员程德富，在2011年曾经阴差阳错地到阴曹地府走了一遭，回到阳间，他讲述了他在阴间的所见所闻。在那里，他看到很多公检法司等政法系统的人员正在地狱遭到各种惨烈的刑罚，有的被鳄鱼、狮子等猛兽撕咬，有的被刀子割肉，有的被钢钎穿腰。这些人痛苦凄厉的哀嚎求饶，但都无济于事，一个个悔恨极了。那些人曾经在人世间无法无天，作威作福，但是到了阴间却凄惨无比。而程德富所看到的只是阴间最轻的几种刑罚，都已经让人惊骇不已。那18层地狱不知道又是怎样的惨状呢？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共政法系统人员正在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希望更多政法人员能迷途知返，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给自己和家人留下一个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 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人生登归途。故事的主人公徐文海出生于台湾桃园，退休前在国家财政部机关总署担任英文秘书，曾因各种压力而身心疲惫，不胜负荷，苦不堪言。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人生真正的归途，从此身心健康，阴霾驱散，前途充满了光明。他究竟经历了什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徐文海出生于台湾桃园的农家，底下共有9个弟妹。身为家中长子长孙的他，身兼着承担农事、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那时，他生活非常忙碌，除草、插秧、割稻等很多农事都要做。每天放学回来牵牛吃草时，往往看着天空，他就会想，在人间好苦啊，天上的神仙一定都很快乐吧。文海的父母每天早出晚归，辛勤的劳作，常常一天下来和文海说不上几句话，但他们用朴实善良的言传身教，让文海明白了什么是以身作则。即便家里的经济拮据，家务农事填满了大部分休息的时间，他也以自己的速度努力地前进着。在半工半读、自立自强中，文海自食其力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当兵退伍后，文海顺利地通过了国家特考，分派到财政部所属的机关上班。在职期间，他参加英文写作班，严谨地对待每一份作业。由于作业工整漂亮，态度认真自律，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分派到该机关总署担任英文秘书。然而，工作严谨的他多年来深受失眠所苦，每到夜深人静时，脑海中苦恼的大事小事就像压在心头上的座座大山，让他辗转不能成眠，往往破晓之前才精疲力竭地消失意识。 偏偏又睡不多久，又必须努力地撑着爬起来，搭乘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上班。这种每天都觉得撑不下去的日子，文海苦熬了好几年。长期的身心疲惫、精神不济，让他急于在各种气功门派中寻求解脱之法。为了身体健康，他学过多种门派，花了很多钱都不见效。文海像是个千里奔波的旅人，在日夜兼程中颠簸跋涉，不生负荷。他的苦不只是身心的疲惫与沉重，而是一种看不到方向与希望的无可奈何。直到1999年，文海经由同事的介绍，开始学练了不需要花一分钱的法轮大法。学练过程中，文海渐渐有了没有疾病的轻松和内心踏实的感受。他终于亲身体悟到，生命的存在是如此美好。文海刚开始学练不久，就发现自己可以很快地睡着了。等天亮之后，才惊觉，原来自己也可以睡得这么好。这种种的改变让他觉得很神奇，吃得饱，睡得香，面色红润，精气神十足。文海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殊胜与超常。当文海翻阅法轮大法师父的著作《转法轮》时，才发现原来以前认为是对的道理，很多都是错的。例如，以前觉得自己获得的好处越多越好，但宇宙中有不失不得的法理，当你得的越多，你就越伤害别人，失去的得也就越多。法轮大法博大精深，他感慨于《转法轮》书上的每一句话，从心底里觉得做人就是应该这样。文海发现自己的心境修为提高上来之后，不仅心律不齐、失眠、胃溃疡、鼻窦炎等问题改善了，整个人也乐观平和起来，生活品质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文海明白了过去在社会中苦思许久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后，他开始有了改变。文海以前比较火爆，没耐心，但修炼后遇到事情，他会先去考虑别人。例如，他曾经出过几次车祸，被后面的车辆撞上了。如果是以前，那可不得了。可现在的文海会想，我是一个修炼人了，对方肯定不是故意的，一定是太累了才会这样。所以他没有下车找对方理赔，就自己开车走了。文海在大法真善忍原则的指导下，不仅火爆脾气改了，而且学会了替他人着想。文海住的小区是七家人共同使用一部电梯，几乎每一户都把鞋子、鞋箱、杂物甚至鞋柜放在自家门外或电梯门旁。修炼以前，文海也是这样，但修炼后，他发自内心的觉得不该把自己的物品摆放在公共的空间里，因此不管大家怎么做，文海还是选择将东西放回到自己的家中。此外，当文海内心起了不平时，他也能够放下自己的立场，尽量去体谅别人的困难。文海家中的停车车位旁总会被别人停放3至4辆机动车，造成了进出的不便。以前他会心生不平之气，但现在他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应该体谅其他住户停车不易，因此他不但不以为意，还将自己的车尽量的停靠离墙壁近一点，好方便其他的人停车。除了生活上的改变之外，在工作方面，凡是他经手的中英文文稿、公文或任务，文海都要求自己再三的查验检视，边做边学，边问边学，尽量做到零缺失。由于文海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被指派为工作单位长官出国访问的随行秘书，走遍世界5大洲。除了帮忙拟稿和翻译之外，他 他还被任命为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领导人会议的部长随行秘书，并担任 APEC 研讨会的联合主席和演讲者。文海感到工作从来就没有轻松过，不过当他的容量变大时，收获也会更大。以前当同事问他有关英文的问题时，寻求帮助时，文海并不太愿意，因为觉得这不属于自己的事。可是修炼之后，文海发自内心地将别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做，即使要花很长时间去了解和查证，他也尽心尽力地去完成。别人都说他英文好，而文海觉得其实是被问出来的，帮别人也是在帮自己。在工作环境中，文海担任单位的主管时，面对职场部署之间的矛盾，他秉持真、善、忍的原则处理。首先放弃自身的权益，当单位因查获特殊案件而分发奖金时，文海就把自己的名字从公文名单中删除。他认为最辛苦的是第一线人员，奖金和荣耀应该全部归属他们。回首他的工作生涯，文海不懒工，不言苦，做到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1999年，中共政权以倾国之力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大法学员，而且动用国家媒体铺天盖地的构陷污蔑法轮大法，不仅极力掩盖封锁法轮大法真相及迫害事实，也让海内外民众对法轮大法产生了误解和仇视。为了让世人了解迫害的真相，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创办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等媒体，打破了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宣传。因此许多法轮功学员利用他们的专业背景、知识能力，相继投入到媒体传播真相，文海也是其中的一位。多年来，文海撰写或翻译了超过1000篇的英文文章或资料，每一篇对文海来说都是一次考验和挑战。为了使文章更有内涵，语句更通顺，更能感动读者，他不厌其烦地在网络上一再查证，有时为了搜索一个名词或用语的正确翻译，花上半个钟头或更长的时间，有时为了修改一篇文章，也要花上一天甚至一个礼拜。虽然过程艰难，但文海想到世界上还有几十亿不懂中文的民众正在等待了解真相，这样的想法一起，对于文海来说，这些困难和压力就会迎刃而解。文海认真对待每一篇文章的内容，同时也学起了照相技术和影片编辑。文海原本对影片制作一窍不通，经学习后就下载免费程序自己摸索，终于可以独立制作影片，并加上字幕及配乐。文海虽然已经临近古稀之年，但耳聪目明，编辑影片时更是左右开弓。因为长时间连续用鼠标做无数次的按、拖、拉、剪切、复制等动作，他的手肘及手指关节常酸痛到半夜都会醒来。但左手酸了他就换右手，右手酸了再换左手，食指酸了换中指，中指酸了再换食指，最后文海的拇指、无名指以及小指也能一起承担这项神圣的工作。对一般人来说，辛劳一辈子，一旦退休后往往会去游山玩水享受人生，然而文海退休后则全身心地投入到传播法轮大法真相的使命中。修炼至今22年，走在修炼的路上，文海深刻感受到放下不好的人心后的健康和纯净，心性升华后的充实与自在。他体悟到，为了帮助更多的人， 自己更需时时扩大容量，提升技能。文海真诚地表示，因为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制作影片，我知道这并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写出来和制作出来的，而是在学练法轮大法后获得到更大的智慧，让我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尽最大的努力帮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走向光明。身为大法弟子的我，非常感谢法轮大法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师尊在北京传功讲法的神奇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2月25日，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我没有参加过师父亲自传功讲法的学习班，但是我有幸在2006年9月听一位农村女同修讲过，她在2000年12月去北京天安门打横幅被抓，北京大兴县大操场集中关押时，巧遇同修张维，化名。听张维讲过他给师尊开车时亲身见证师尊在北京传功讲法的神奇事。由于这位女同修从小没上过学，没什么文化，现根据同修回忆张维当时的口述整理如下。1992年至1994年师父在北京传功讲法，我做过师父传功讲法班的工作人员，由于我是开车的出身，因此我就有幸给师尊当司机。那时由于师尊已在北京亲自办过几次传功讲法的学习班，再加上两次博览会下来，师父早已在北京名声大振，几乎所有上了岁数的人都知道在北京有个李大师。说实在的，接到这个任务时，我真不知道我是哪辈子修来的这么大的福分，只觉得我能给师父开车是无比的幸福和神圣。师父身材高大伟岸，仪表堂堂，光彩照人，师父对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师父严于律己，为人表率，无论衣食住行，处处都是我们修炼人的榜样和楷模。师父衣着朴素，通常是几件常穿的洁净外套和内衣，有的衣服上还打了补丁。师父在北京传功讲法时，由于事务繁忙，需要处理的事情多，为了节省时间，吃的多半是面条、方便面、米线，住的是普通房间，平日外出多是步行，只有半班时有时为了赶时间或出远门才用车。师父为了救度我们和众生，真是费尽了力，操尽了心。师尊德高望重，法力无边，给人祛病健身，无论人多人少，常常都是手到病除。有时几千人济济一堂，随着师父一声口令，众人齐齐一跺脚，绝大多数人身上的疾病一下不翼而飞，出门一身轻。甚至有时山雨欲来风满楼，只要师父一挥手，也是说停就停。跟随师父外出，不带雨伞，也没被雨淋。短短几年，师尊就在偌大的北京城留下了无数的神迹、神奇事，被世人称颂，传为佳话。在这里，只说我亲身经历的师尊诸多神奇事情中的一件。一次，我开车送师父去办班的地方传功讲法， 由于距离办班的地方较远，为了准时到达，我跟师傅提前出发了。不料行车途中路过城区中心时遇到堵车了。繁华市区堵车可真够麻烦的，北京各类轿车特多，只要堵车用不了几分钟就堵了好长一段路程的长长一大串车，一下子就把交通堵塞了。眼看师傅讲法时间就要到了，真是令人心急如焚。看到我着急的样子，师傅平静地说，下去看看吧。我当即就下车了。到马路旁边一看，哇，前后足足堵了大约一二里路各种类型的小车子，不知要等多久才能通车。看来按时赶到办班地方是来不及了。于是我就急忙跑回停车处向师傅报告。人还未上车，就一只脚车上一只脚车下忙向师傅报告说，师傅喂，一时走不了，堵了好长段路的车。这时只听师傅在耳边对我说，你上来，你上来。我循着师傅的声音一望，谁知就这一眨眼的功夫，我就发现我已经连人带车到了传功讲法班的大门口。师傅正站在二楼讲法班外面的阳台上，向我微笑地示意我上楼听讲法呢。变戏法也没这么快啊。顿时我悟到，原来是师傅将我连人带车给搬过来了啊。当时我只觉得一股暖流涌透全身，由衷地发自心底感到，我们的师傅，我们的法轮大法真是太伟大了。这事说起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千真万确的铁打事实啊。我们有着无上伟大的师尊和大法指导修炼，怎么能不感到无上荣耀，怎么能不珍惜这亘古未有的万古机缘呢？正是源于对师尊佛恩浩荡和慈悲苦度的正信，这次我又走上了天安门广场，走到了住师正法正师大法的伟大洪流中。在面对恶警便衣等暴徒拳打脚踢警棍电棍交加时，在师尊慈悲呵护下硬是闯了过来。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回忆师尊来齐齐哈尔传法的日子，作者齐齐哈尔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12月24日。我是齐齐哈尔大法弟子，每每回忆见到师父的幸福时光，内心便充盈着喜悦。那还是1993年夏月的一天，五一宾馆刚刚开业，我当时是宾馆的服务员，当时只有23岁。那时全国上下气功热，我们宾馆同时就有几位气功师来齐市办班住在这里。可是给我们印象最深、最让人难忘的，就是住在电梯门口301房间的大气功师李老师。李老师高高的身材，年轻，气宇轩昂，身着白色衬衫，显得干净清爽，而且总是微笑着，平易近人，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位的人都一样的和颜悦色。每每要求我打开房间时，便客气简单地说，麻烦你把我房间打开。李老师的房间人员往来不断，总是被身边的人簇拥着。我们就猜想，这人一定是位高人，可是他又没有大官的架子。去餐厅吃饭，李老师让大家坐下，大家也不坐下，都毕恭毕敬地等老师落座才坐下。一日我下夜班，清晨8点左右，我敲门来到李老师房间，他们几个人好像正在商量什么事情，我便对李老师说，李老师，我身体不好，这难受那难受，
说出许多症状。李老师客气地说，你稍等一下，过一会儿我帮你调整一下。我出去等了20分钟便等不及了，因刚下夜班着急回家，就又去敲门进了房间。李老师见我着急，便对身边的弟子说，你去帮他调整一下身体。那个弟子随我到一空房间，让我与他面对面站立。他看到我病的原因并说，你小小年纪心思这么重呢，什么事不要想太多，看得开一些。你看你身上这些不好的东西，边说边抓，这么年轻以后要开开心心生活。我回答，是。7-8分钟后顿觉浑身轻松，心情舒畅。第二天我找到为我调病的弟子，问他要多少钱。他说我们不收费，没关系。他们不收费，我又想表示对他们的感激。一日，我将自家地里的西红柿等瓜果拿到宾馆，想送到他们房间。那位弟子说，没有关系，你的心意我们领了，我们不接受馈赠。就这样，大概8天左右，李老师一行人离开了宾馆。1996年，姑姑引导我学法，宾馆也有人学，都说这法好。我当时身体不好，便走入大法修炼。我患有偏头疼，浑身无力，坐不住，总是躺着，扫帚也拿不起来。修炼中不知不觉这些病症都消失了，我开始在法中精进，在练功点集体学法练功，被宇宙大法的宏大法理所折服。2001年12月30日的元旦前夕，由于我与同修向人们讲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而被当地一派出所绑架，被扣了一夜。我当时没有害怕，发了一夜正念，心想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请求师父加持我出去，并对警察讲真相。第二天，家人多方做工作为我办理保外，警方让我签字，扬言我不写三书，不写保证，明天就把我扔进劳教所去。我心想，豁出来，宁可扔进劳教所，也绝不写三书。就在我发出这坚定一念的同时，做笔录那个警察马上站起来，快速合上笔录本，不耐烦地一挥手，吐出的两个字竟是，走吧。我便与家人回到了家。每每回忆起师父的音容笑貌，便感到无比的幸福。如今我与亿万大法弟子一样，在大法中精进着，为救度众生而奔波着。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